A B C D，
剪刀石头布，
欢乐学习，
让下课更有趣，
天天欢乐，
天天下课去
，Let's go，
大家一起
欢乐下课去，耶、
yeah! ！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，我是华儿姐姐。小朋友有没有听过生产这两个字啊？通常呢我们听到生产我们就觉得好像是生孩子，那花儿姐姐不是要讲这个生产，我要讲的是一个在经济学当中呢就是产生的这个生产这两个字啊。好，那我们根据呢维基百科的定义，他说呢生产啊就是在经济学中厂商呢或者是提供这个服务者，他们把他们可以支配的资源，也就是生产的要素呢，就把它转变成为商品啊，不管是有形或者是无形的一个这样的商品，可能是有形的产品啊，或者是无形的服务啊。那么这个过程呢所产生的商品有价值，可以对消费者产生效用。那经济学里面研究生产的这个领域就叫做生产理论，那其他呢很多的概念都类似经济学当中的消费理论哦。
全不见了。
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？
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？
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。
好，小朋友，花姐姐呢今天节目一开始讲到生产嘛，有生产的就可能会有这个多产啊，就很像那个生孩子的时候可能呢他准备要生产，他要生一个小孩了，那他有没有可能多产？他可能生双胞胎啊，可能生更多这样啊。好，所以呢多产啊，就是很多的多，产生的产啊，多产这两个字呢，它的定义啊可能是产生很多的后代啊，那它的定义呢也可能是比如说这个人他写了很多书，或者是呢他的讲话的内容很多，我们就会说哦，他呢是一个多产的作家，或者是呢是多产的一个提供者。好，那花儿姐姐今天呢要介绍的这个人物呢，他的一个特质呢可能呢也跟多产有点关系，他的名字叫欧拉。那花儿姐姐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，我们要来认识欧拉这一位呢伟大多产的数学家。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一篇在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当中的这个文字内容呢读给我们小朋友听哦。莱昂哈德·欧拉是数学界公认的四位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，和其他三位相比，欧拉在数学界之外的名气并不大，没有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。他不像阿基米德有翘起地球的豪言壮语，像牛顿被称为科学的巨人，也没有高斯在刚学会说话就能够计算的天赋，但确实和其他三位数学家的贡献不分伯仲。欧拉西元1707年出生在瑞士巴塞尔的一个牧师家庭，而父亲希望欧拉能够成为一个神学家，顺便教他一点数学，但没想到欧拉自己在研究帆船的桅杆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，并且获得了法国科学院的奖金。从此以后，父亲就再也不干预欧拉学习数学了。欧拉13岁的时候进入了巴塞尔大学就读，15岁毕业，16岁就获得了硕士学位。欧拉的研究工作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，前圣彼得堡时期、柏林时期和后圣彼得堡时期。欧拉的大学老师约翰·伯努利有两个儿子在位于圣彼得堡的俄国皇家科学院工作，其中一个儿子病逝之后，约翰·伯努利便推荐欧拉接替他儿子的职位。1727年，欧拉奔赴了俄国。在圣彼得堡时期，由于支持科学院研究的凯撒琳女沙皇病逝，而科学院的待遇每况愈下，这引起了约翰·伯努利的儿子丹尼尔·伯努利的反感，他只能够返回瑞士，留下了欧拉一个人在俄国工作。而在俄国工作期间，欧拉在数论、谈道学、力学上做出了很多的成果，他甚至还担任过俄国海军的军官、生理研究所的所长，帮助地理所的科学家们绘制了俄国全境的地图。而欧拉也因为工作强度过大，导致了自己的右眼失明。欧拉在俄国的生活并不如意，俄国沙皇愈加的不重视外国的科学家，让他们这些离乡背景的西欧人总是受到了俄国贵族的歧视。1741年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听说了欧拉的科学研究很广泛，水准很高，于是邀请他来柏林科学院工作。柏林科学院的时间是欧拉一生当中最多产的时光，在这里他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本著作《无穷小分析引论》和《微积分概论》。不幸的是，由于欧拉用眼过度，左眼得了白内障，他几乎是一个盲人。但是天生乐观的欧拉并没有放弃，音乐界的贝多芬在失聪之后尚且用头脑当中的音符来作曲，而数学界的欧拉双目失明仍然可以研究和计算。从年轻的时候开始，欧拉就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记忆力和心算能力，以至于17项的函数级数都能够很快地心算出来，精准到小数点后的50位，而一般的数学家在纸上演算都没有他准确。 在欧拉最后的时光里，他又回到了让他成名的圣彼得堡，在那里他的儿子 A 欧拉当他的书记员，帮助欧拉计算和写作。欧拉一生都积极乐观，即使失明也没有任何沮丧，甚至还可以和友人谈笑风生，周围环境再嘈杂，欧拉也能够不受影响的潜心研究。欧拉喜欢小孩子，他工作的时候经常把小儿子抱在腿上，把大儿子放在书桌上，一边和他们玩耍，一边写论文。欧拉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。欧拉有名气的时候，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还只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。拉普拉斯曾经向欧拉请教数学问题，为了能够帮助年轻的数学家出名，欧拉把自己相同的研究成果压下来，帮助拉普拉斯发表成果。而对此，拉普拉斯说，欧拉是所有数学家的老师。1783年9月18日，欧拉在晚餐之后跟小孙女玩耍，在捡烟斗的时候，欧拉突然抱着头说，我死了，然后就再也没有起来。迄今为止时，任何一本关于欧拉生平的著作都会引用孔多塞的一句话，
欧拉停止了计算和生命。
就这样，一位品德高尚、学术精湛的数学家与世长辞。小朋友，今天的花姐姐在人类发明时间啊，跟小朋友介绍的就是这一位多产的数学家欧拉。那其实我们刚刚听到欧拉他的过世的一个过程啊，真的是觉得太离奇了哈。那事实上欧拉在科学上的贡献呢也很多，因为呢他广泛的去涉猎每一个数学的分支， 从分析到代数，从几何到拓扑，任何一门数学都有欧拉的成果哟。那么欧拉方程啊，欧拉恒等式啊，欧拉定理啊，都是出现在各类数学的教材还有著作以及论文当中。欧拉一生呢，写下了大概有886本书籍跟论文，平均的每一年他会写800多页，甚至呢，当他失明之后，也没有影响到任何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写作。那欧拉逝世之后呢，俄国的科学院就整理他的研究成果，哇，发现呢，他用了47年，在80年之后呢，数学刊物都还刊登了欧拉的论文哦。其实小朋友，有很多杰出的数学家啊，在小的时候啊，都常常会表现出很惊人的天赋哦。那像欧拉呢，就有一个小传说，说他在小的时候呢，还没有学会说话，就已经呢会计算了，甚至呢已经知道了周长一定的时候，在所有围城的图形当中，圆的面积是最大的。那欧拉呢，在国小的时候啊，屡次是被学校开除，原因就是呢他的问题太多了，以至于呢老师都没有办法回答他。所以小朋友，这个欧拉今天呢，花姐姐跟你分享他的故事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那其实在他的故事当中，我们听到了，就是欧拉呢，其实他的父亲呢是个牧师，他是牧师家庭长大的小孩哦。那花儿姐姐的先生呢，其实也是一个牧者。那我们呢也有一个孩子，那这个孩子呢，其实可能从小呢在教会里面长大，那他呢也是受到很多的一个比较加倍的一种这个就是要求，或者是呢一些关怀，所以让这个小朋友呢都会有点受不了啊。那花儿姐姐就曾经呢看过有一个牧者，他就说每一次呢他的小朋友呢就是很多会友呢都是会来帮忙带哦，所以常常呢就会让这个孩子呢就是会受到惊吓，然后呢就甚至在教会里面就会大哭这样子哈。然后呢当牧师呢他送这些会友他们要回去的时候啊，都还会有一些会友呢，他们就对这个孩子说，你今天的表现很不乖哦。好，那这种话呢，好，虽然可能是开玩笑哈，但是呢，对于一个牧者的孩子来说，就很像一把刀呢，去插到他的这个心里面哦。因为呢，一方面他看到，就是爸爸妈妈呢都在服侍，然后他自己呢，好，就是照顾自己，但是呢，可能有很多的会友，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意见跟看法，所以当他们无意当中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就会让牧者的孩子呢非常的难过哈，因为呢。这个不乖这两个字呢，好像对于牧者的孩子来说啊，真的就是很沉重啊。因为呢小朋友也很希望呢跟其他小朋友一样啊，在教会呢是能够被公平对待的，而不是呢用特别的眼光呢去看他。那其实在欧拉呢他学说话的过程里面呢也是呢不太容易的哈。那小朋友你知道，其实呢一个人呢他从小呢开始要学说话的这个过程啊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。像比如说呢，小朋友你小时候当你呢跟爸爸妈妈呢听爸爸妈妈的声音，然后去看爸爸妈妈的嘴唇，然后去学他的这个说话的时候呢，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会用重复哈叠话的这样的一个字，比如说爸爸妈妈哈，就是你会用这种叠字的方法哦。再来呢，就是你可以透过听儿歌，或者是呢一些现在很多人会发明那个发声的这个玩具，然后呢你就听呢，慢慢就会说。那当然啦，你跟爸爸妈妈的对话也会增加你的一些词汇哦。所以呢，一般来说，一个人呢大概差不多在3岁的时候呢，他就是一个语言的爆发期，然后呢他就会有很多的单字或者是话呢爆发出来。花儿姐姐以前有一个好朋友呢，她的小朋友啊，小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想要这个把说话的表达很清楚的说出来啊。然后花儿姐姐印象很深刻，那个小朋友在学会说话之前，哇，那段时间呢，他真的是非常的渴望，然后就会一直这样一直叫啊。当然最后呢他还是会说话，可是呢那一段过程就让花儿姐姐的印象啊真的是非常的深刻。
方，带我找寻梦想，追逐缤纷世界彩色的希望。好想脱掉旧衣裳，走出难过与忧伤，我相信自己将会不一样。有信心就有力量，有相信没有彷徨，有新的眼光，新的希望。有勇气坚持梦想，有盼望不再沮丧，我展开翅膀飞向理想。
小朋友，今天呢我们听到了数学家欧拉的故事啊，其实有一段呢是蛮难过的，因为他有失明嘛，就是说因为他用眼过度哈。那小朋友你知道失明呢，他就是俗称的我们说盲哈，就是盲人就看不到，或者是瞎子哈，就瞎。那他呢是由这个生理或者是心理的原因呢引发我们人体视觉哈，视知觉的一个缺陷啊。那对于这个视觉丧失的程度呢，其实有 有很多度量的一个标准，那失明呢也有很多的定义。那花儿姐姐刚才在故事当中呢听到的就是她好像是白内障哦，可能那个时候的白内障呢是不太有这个医疗的一个资源，但现在的人呢来说，白内障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哦，因为去开刀就能够解决白内障带来的一个影响哦。
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？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童年。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，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一天
小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？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，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、信心跟行动哦。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，改变世界吧。还有还有，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，孝敬父母，友爱兄弟姐妹，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。花儿姐姐祝福你。好了，各位小朋友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我是花儿姐姐，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，我们明天见。
阳光下蜻蜓飞过来，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，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。